今天今日的经文出自马可福音十章35到45节，以及罗马书2章6到11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罗马书。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感谢主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也很难讲的信息。我试图找一些相关的资料作为我今天信息的参考，但是不多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尊贵意识的建立啊，不是建立，建立就是开始把它建起来，对吧？建立是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我们把它要坚固，把它维持，维持下去。那么，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信息很不容易讲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尽量的集中精力这个因为咱们一个星期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啊，来好好的听。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和很容易接受的。圣经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几乎都是颠覆性。为什么我说这个信息很难讲呢？因为我自己一直不理解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两段经文去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我的客厅里边呢有一个有一幅字。那么这是我以前的教会里边的有一个写书法的弟兄给我写的。那么这位弟兄呢，我去了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时候我还没爱慕啊，这张传道这个，我很希望能够给你写一幅字来送给你，但是呢，因为你是传道人对吧？我不知道该给你写什么，他说你告诉我字告诉我内容，我给你写。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了以后，一方面我很高兴，一方面很有压力，因为就一节一段话，到底我这段话要写哪一段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服侍主在教会里边一段时间了那么我觉得对我的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话是哪句话呢？其实我大概考虑了，我忘了多长时间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吧。最后呢，我就决定使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段话就是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做众人仆人，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个就是我一生当中要效法的一个榜样。 所以刚才啊，谢谢我们的领师选了这个叫做君尊，原来叫君尊一仆啊，翻译的这个这首诗歌。其实每次唱这首诗歌呢，我都很感动啊。所以就选了这一段经文啊，作为我一生的勉励。但是这一段经文呢，说实在是我们在传统的人间文化，特别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啊，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段经文，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非常不容易去实践的一段经文的。那么教会历史当中产生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忽略，对这段经文的忽略，对吧？教会历史当中产生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对这一段经文的忽略。为什么我这么说啊？教会里边产生的最多的问题是内部宗教的腐败啊，教会内部宗教性的腐败，这是教会里边有史以来最大对教会的危害的地方，对吧？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教会宗教上的腐败呢？就是对这一节经文忽略。比方说天主教有教皇，我们都知道，对吧？其实东正教虽然没有教皇，但是在俄罗斯、在希腊，他们都有叫做什么大牧首，对吧？其实他们的大牧首呢，跟教皇差不多的。那么这一些的地位啊，比方说咱们在澳大利亚最多受到英国圣公会的影响。因为圣公会呢，它本身就是天主教的一部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从天主教里边分出来了。那么圣公会的最大的最高世界上的领袖是谁呢？就是英王，英国国王。英国国王不管是男王还是女王啊，他们都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那么这一些教会的这些啊大的组织里边教会的领袖们，通常情况下都是人上人，都是高高在上，对吧？虽然基督徒是知道应该效法主耶稣的啊，所以我常常说这个英国圣公会啊，他们聚会的时候，牧师进来之前的时候都是有人啊在前面拿一个十字架进来，然后呢牧师跟在后面，然后这个同工啊跟着进来啊，然后大家都一起站立啊，很多都会唱上主在他的圣殿中，大家都要安静，怎么怎么回事啊，然后上来坐下，然后怎么怎么的那些仪式。那么我就通常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的十字架是什么样的呢？通常都是金灿灿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十字架还代表着耶稣的牺牲吗？往往不是的，这代表了教会的权柄，对吧？所以这些人进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高高在上啊，坐在讲台上啊，穿上一个袍坐那里。我不是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往往这些东西就把真正的尊贵意识给扭曲了。为什么今天要在2024年的第二个礼拜啊，我们来讲这一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咱们在一打开翻开圣经的时候呢，在今天这个罗马书里边的啊第一段话就说了，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个呢在中文翻译里边啊就有一点点的问题啊，翻译成报应，因为在中国里边这个报应什么意思呢？就因果报应嘛，对不对啊？这是咱们在佛学里边的一种观念啊，报应。所以在翻译中文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了报应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因果报应的问题，就是一个回报你啊，它回报你，就是你怎么做的，最后你就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当然这个也有因果的关系在这里面，对吧？你这样做了，最后就是你得到这样的结果，你这样做了，最后你得到这样的结果，对吧？神的法则是神按照你的这一些的作为，最后叫你得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很重要，对吧？因为它会引向最后你的结局如何。那么下边就说了啊，凡恒心行善，这个行善呢翻译成也是好像佛教里边的行善，对吧？其实圣经里边的行善就是你做 正的、正义的、合神心意的、对的那些事情，那好的那些事情。那么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标准问题，什么叫做善的问题？就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事儿，看为对的事儿，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那个善啊。凡是恒心这样做的，下边就说这样做有个结果，就是寻求荣耀尊贵。在屏幕上的这个电子版的呢，不朽坏之福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这是后来加上去的，对吧？其实这个翻译呢，我常常批评翻译，不是说人家翻译的不好，因为这是100多年以前翻译的啊。那么他这个里边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寻求那不能朽坏的荣耀和尊贵。这个不能朽坏它不是个单独的，它是来修饰这个荣耀和尊贵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做的果效最后要给我们一个回报。如果我们一心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最后就会有永恒的荣耀和尊贵作为回应啊。然后呢，下边就说他的回应就是永生，对吧？所以回应永生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追求荣耀和尊贵，永恒的荣耀和尊贵。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在想了，我们一生在追求什么呢？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的，哎，这里边先没有说犯罪，而说结党。结党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结党是什么意思？哎，为什么要结党？为什么要拉帮派呢？咱们中国人有一首歌很有意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咱们还会唱吗？啊，我的天哪，每个人都会唱，对吧？团结是什么？哎，所以呢，我们人间的团结在上帝的眼中看是一件可恶的事情。上帝不是不让我们团结，上帝让我们和平。但是当人在这世上拉帮结派，就是他要干坏事儿。人为什么要拉帮结派呢？因为他知道他靠自己他做不了多少事，因为人是有限的。那么他想干坏事怎么办呢？他就一定要拉一帮人来干坏事。所以上帝的眼中第一个人类的坏事啊，就是先拉帮结派，然后呢就是不顺从真理。所以拉帮结派干什么？咱们刚才讲了嘛，就是想干坏事，对不对？干坏事当然就不是行善，对吧？然后就顺从不义啊。这个义的标准不是人定啊。现在我就看最近在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发生战争，对吧？下边就说我们支持正义的以色列啊，下边我们支持正义的巴勒斯坦，到底谁是正义的？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他说这个是正义，他说那个是正义，到了最后到底谁是正义的呢？所以正义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创造万物独一的上帝他所定出来的那个法则，那就是正义的标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最后呢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那么这个愤怒和恼恨是谁愤怒谁恼恨呢？当然是上帝的愤怒和恼恨。那么我们人生都有一个结局，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生死亡，肉体的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却有审判。那个审判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生果效要得到回报的时候。你一生走到最后，你怎么走的，最后要用那个来 这个公平的来回报你。那么在这里面呢，神既是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那么他就不会偏待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上帝的面前同归一例。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最后能够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得到永恒的福分的，原来是你要一生要追求荣耀和尊贵。那么刚才一开始我讲到啊，我讲这个题目呢很辛苦，因为我自己很少思想这个问题。荣耀尊贵，什么叫荣耀尊贵呢？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是不是不太多，对不对？因为从春秋以后，特别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占了主导地位的时候，孔夫子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了尊卑观念。那么什么样的人为尊呢？那就是你当官，你发财，你就受人尊敬，对吧？那么如果你穷，你就被人看不起，你就卑微，对吧？所以逐渐逐渐的，我们的尊卑观念就开始被扭曲。我不知道我们最早的文化里边对于尊卑观念是怎么形成的，但是逐渐逐渐的，我们人类就开始对尊卑观念产生错误的认知。那么刚才我讲啊，圣经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观念呢，都是颠覆性的。因为神要临到我们的那些教，对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原本文化里边就是走错路，他要把我们颠覆过来，把我们重新领回来的。因此我们要了解尊卑这个尊贵荣耀这个观念呢，我们就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来做一个解释。弟兄姊妹要在这个时候要好好想啊，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呢，我并没有给荣耀有一个定义。什么叫荣耀？太难定义了。当我们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对我来说啊，你首先要对它的概念产生一个认知，对吧？然后你再去讨论它就很有意思。哦，我知道我讨论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说实在，我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尊贵这个概念很难定义。荣耀，经常我们唱荣耀，对吧？我们知道荣耀，但是什么是荣耀很难定义。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里边，第一开始啊，大概这是马可这个人他单独的一个资料啊，这个只有这个地方记录了。那么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啊，这个就进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啊，你看他的称呼很有意思，叫夫子啊，夫子，夫子就是希伯来语的老师的意思啊，翻译成中文他叫 Rabbi 啊，拉比啊，就是夫子，中文翻译成夫子啊，老夫子是吧，孔夫子啊，这个称他是夫子。然后呢就说无论我们向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啊。先说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那么从圣经的记录上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呢，他跟耶稣是有亲戚关系的啊，也就是说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大概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是姐妹，也就是说他们是姨表亲啊。西庇太呢大概是耶稣的姨父啊，这个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啊。那么所以这个表兄弟啊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了，对吧？那么我们想想，退回去2000年以前啊，大概中国汉朝的时候，对吧？秦汉的时候，对吧？那么那个时候都是封建 制度的，是吧？这个如果是一个君王的话，那么他家的亲戚朋友乱七八糟都是会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了，对吧？所以呢，这个跟着耶稣，这个叫干什么？农民起义也好，还是搞什么搞这种东西的啊，搞斗争的这些人啊，他们最终就是要，因为耶稣本是大卫一家一族的人，君王的后代，对吧？当时他们被罗马人统治啊，他们非常盼望他们的弥赛亚来了以后，能够在地上建立大卫王朝。所以呢，这个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些的事情，他们就真的以为耶稣就是弥赛亚了。但是他们心中的弥赛亚不是一个普世人类的救主，他们心中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犹太人的王啊，是大卫的后裔，是要在地上带领我们打推翻罗马帝国，建立我们这个犹太荣耀的国度的，在地上国度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对吧？所以在他中间的我们这个亲戚啊，我们的表哥表兄弟，对吧？我不知道他两个，肯定这个约翰是比耶稣小的，那么雅各比耶稣大小，没有实际的记录，他差不多，对吧？表兄弟姨表亲，对吧？所以呢，在这就过来了，就跟耶稣说了啊，这个叫干嘛呢？这个叫走后门，对吧？哎，咱们是亲戚嘛，对吧？很有意思啊，先说不管我们向你求什么，你给我成就，他先没有说在求什么东西，对吧？先说你答应我，对吧？这个叫什么东西呢？这个叫特权，对吧？因为我们有特别的关系嘛，哥们儿嘛，对吧？哥们儿在一起以后呢，就不论对错了，是吧？那么这因为我们是哥们儿嘛，所以我想要什么东西你都一定要给我嘛，是吧？这个想法，你看这个思想里边啊，跟我们是不是差不多，是吧？一提，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啊，这种思想，对吧？在他们中间有这样思想啊。耶稣回答说：“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下边就说了：“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这里用了“荣耀”这个字，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啊。大概就是在我们说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吧，是吧？所以呢，我们的家多么荣耀啊，第一二三把手都是咱们的亲戚啊，我们向你要这个。先别说下边耶稣的回答啊，先说周围的门徒，第41节就说了啊，说那十个门徒，耶稣一共十二个门徒，对吧？啊，这里雅各、约翰是两个啊，剩下还十个门徒，听见以后就怎么样？非常恼怒啊，非常恼怒，觉得家天下，对吧？哦，这个我们跟着耶稣干造反，是吧？好了，他得了天下，天下就成你们家的了，这点太不像话了。是吧？那我们这是什么人啊？我们这是吧？然后他们就不是，他们就恼怒了，是吧？你们家走后门，是吧？我们为你卖命。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以前，主耶稣的门徒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尊卑观念是不是跟我们传统的尊卑观念是很相似的，对不对？耶稣在这里对他们两个要求啊，这个表兄弟啊，对他们两个人的要求回答很有意思。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他们当然觉得自己知道他们在求什么，但是耶稣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求什么。”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能够去想一想啊。假如说我是一个大学校长，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不知道谁，我的亲戚里边啊有两个孩子是我大学是我的学校里边的一个两个学生，对吧？然后这两个学生就来找我了啊，比方说 我是他姨父，对吧？就是姨父啊，将来等着咱们毕业的时候啊，你给我们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啊，你是校长嘛，你当然可以做嘛，对吧？那么，如果你是那个校长，你怎么回答？啊？大概就是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那么为什么这样回答呢？为什么这样回答？假如说我给你开了一个证明啊，你考的虽然不怎么地，我也给你第一名。那么你拿到这个证书目的何在啊？就是将来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看我是某某大学第一名，对不对？人家就会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对不对？你等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啥都不会做呀。所以你不知道你在干啥。你以为你拿到了这个位置，你就荣耀了吗？其实到了那后，你不但不荣耀，反而你可能是羞辱、失败、危险，甚至于灭亡。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求什么东西，你明白耶稣说的这个意思了吗？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拿到那个荣耀，我们就将来就荣耀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人间，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政治烂到这个地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位不识才，也就是很多位置上的人根本他这个才德不配那个位置，结果各种徇私舞弊、买官卖爵，就把不应该那个位置的人放在了那个位置上，结果他自己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他就把那个位置给搞糟掉。所以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智慧，他先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求什么。好，耶稣接下去来问了啊，他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啊，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那么这里所喝的杯和他所受的洗的意思，就是耶稣所要走过的那一些的走，从普通走向荣耀里边那个艰难受造就付代价的那个过程。也就是说，当我的假如说我是个校长，我的亲戚要叫我给他第一名的时候，我就说我曾经做的那个功课你能做下来吗？我每天早起贪黑，我读书，我努力学习，这个代价你肯付吗？是吧？然后他们就回答说了，我们能。耶稣说好，我所喝的杯你们也必须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必须受。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啊，耶稣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走。最后说了，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准备的，就要给谁。那么在这里说，不是我能赐的，谁赐啊？按说就是天父、上帝、圣父，他来赐。那么他要给谁就给谁。这句话里边呢，就是预定论的人就说啊，上帝早就想好了给谁了。No， 上帝给的不是个人，上帝给的是一个标准。所以上帝拣选不是拣选哪一个个人，上帝是设立了拣选的标准。你符合标准你就选上，你不符合标准你就选不上。所以耶稣说我不能答应你，给你不设立了标准，他考核你符合你就去，你不符合你就淘汰，就是这么简单。上帝在人的生命里边有预定的旨意，这个预定的旨意不是说哎，我预定谁谁谁得永生，他将来就得永生。 No， 上帝设定的是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相信他、委身给他、跟随他、听从他、顺服他的人，最终走完他一生的路程，到他结束的时候来 评估，这个评估中文翻译成审判，审判就是考试，对吧？到时候看看评估一下你这一生最后造就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就好像上帝先设了一个筛子，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筛子，对吧？这个筛子孔已经大小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告诉你，你小掉下去，够尺寸就留下来。上帝设预定的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一个个体。如果上帝预定的是个体，这是很不公平的，对不对？哦，你生下来你就得永生，人家生下来就下地狱，你这个还搞啥？如果这种预定的话，我们今天不用讲道了，还讲道干啥？对吧？我们为什么要讲道，弟兄姊妹？讲道的目的是什么？讲道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听道嘛，当然是听道，对不对？讲道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是 looking for change， 是寻求更新，寻求改变，对不对？你听了道以后，要使你的生命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这个筛子这么大，你原来是肯定要掉下去的。我们讲到的目的是把你生命成长起来，使你不至于掉下去，使你能被选上，这才是讲到的目的嘛，是吧？所以那个预定论，神有没有预定？有，但是他们谬解了上帝的预定，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哦，你受洗了，你没问题了，上天堂了。如果这样的话，不必来听道了嘛，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所以上帝预定给谁，不是预定的那个人，是预定的那个标准。你达到这个标准，上帝就给你；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上帝就不会给你。耶稣在这里下边就解释啊，当那十个门徒啊，恼怒雅各、约翰的时候，这就表明了一个在这个群体当中有对尊贵荣耀意识的误解。所以主耶稣讲了下边的这一段话，下边的这一段话其实在咱们中国人的就是现代中国人里边呢，都熟知的一个概念，叫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共产党的很多关键思想都是从耶稣那里偷来的，不是他们发明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是不可能产生为人民服务这个概念的。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关键信仰是无神论，对吧？那么无神论里边就要对人类的来源有一个解释。当时马克思听见达尔文他们这些研究进化论的人搞出来一个进化思想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救了，所以他们对人的来源有了解释。因为要不然的话，这些欧洲人、犹太人他们想抛弃圣经，可是人怎么来不能解释。当科学界里边说了进化论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无神论者就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他说，这个我们终于知道了生命的来源在哪里了。弟兄姊妹，我问，如果人是进化来的，有可能产生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吗？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我记得六四运动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因为那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学生在那里高喊一个口号，叫做主人千呼万唤，主人不出来。因为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被称为是人民的公仆嘛，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就是人民啊，人民是主人啊，主人说仆人出来啊，仆人不出来。很讽刺，对不对？为人民服务，进化论怎么解释？因为进化论一定是残酷的，一定是竞争的，一定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对吧？进化论是不可能产生出强者 同情弱者，服务弱者，帮助弱者，这是不可能的。进化论一定是打倒弱者，除掉弱者，消灭弱者，他才能生存下去吗？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是进化过程产生出来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我们认为为人民服务成了一个高尚的理念呢？这是不可能的。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上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存在，我人生的意义何在？老师标准答案说了，伟大领袖说了，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为自己而死，轻于鸿毛。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吧？中国大陆人都很熟悉。那么我说，老师，如果这个你的理论是对的，请你告诉我，什么叫人民？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不是很多人叫人民，对吧？我说好，如果我的生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我为很多人服务，我就有了价值了。好，我说很多人不就是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组成的团体吗？好，我原本是零，请问100个零加起来是几？是几？是100吗？不是，对吧？我说我没有意义，我为一群没有意义的人服务就有了意义。我说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你能解释出来吗？老师的答案是什么？如果你是老师，你怎么回答这样的学生？面对这样学生你怎么办？啊，差不多差不多啊。老师直接回答说，你想这么东西干什么？现在你的责任就是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将来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别脑子整天在往胡思乱想。我就非常失望，我就非常失望，我失望到绝望，对吧？所以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想自杀，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脑子想太多问题也很麻烦，对吧？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可能越来越好，他们那时候唱再过20年我们的祖国多么美，我是胡说八道，不可能越来越美的，对吧？一说我科技越发展越来越美，我说你胡说八道，对吧？都骗人的，对吧？我这些故事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了，对吧？所以我们过去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口号，可是我们不知道这里边的真实含义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原知道来自于这里，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出来。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单单是提出来，而且他为我们活出了榜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了，说你们知道外邦人，这里的外邦人不仅仅指的是非犹太人，这里的外邦人指的是不在上帝的家中，一切不信上帝的人，包括犹太人。所以这些外邦人尊有尊为君王的来治理他们，所以这里就提到了尊贵的意志了啊，好像啊他是很尊贵的，他是王。然后有大臣操权约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那么社会有它的一个政治的架构，那么往往在这个政治的架构的系统里边，权力和金钱物质就产生一个对等的关系。当然现在呢，在西方国家这个问题试图想要被打破，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打不破的。这个主耶稣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然后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好，先到这儿啊。我们在想这个君尊一仆这个字啊，叫做 servant king， 我们问 他是 king 还是 servant？ servant king 啊，中文翻译成君尊义仆啊，他是君尊还是义仆？啊，都是，不都是？他是君王还是仆人？他是君王，他怎么成了仆人？他永远不是仆人，他是君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是仆人。可是他在常人的眼中看，是像仆人一样的来当君王。他不是仆人，他是君王，但是他的表现像仆人，这个是本质。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说众人的用人，他是用人吗？他不是用人，他是大的，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像个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以色列的战争问题啊？那么以色列到底死了多少军人啊？现在呢，各种不同的报法，有的人说200多，有的人说好几千啊，有的人说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但是按照以色列的官方的报道啊，大概到现在是200人左右。啊，以色列的这个就是战争之后的损失，因为他报了500多呢，那是包括了以前230多个人，就是在10月7号早晨还没起床呢吧，就被哈马斯给打死的那200多人啊，加起来大概有500来人。但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将近200人中间的这些人里边，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军官。对吧？这个很不可思议，而且它里边最高级的军官，因为在这个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对吧？虽然它有很多军人并不少啊，大概有十几万的这个常备军，但是它的编制呢，最大的是旅，但这一次呢，他已经死了2个旅长，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司令员已经死2个了。啊，野战军司令员已经死2个了。那么又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他的叫做葛兰旅的旅长，啊，葛兰旅的旅长不是个犹太人，是个阿拉伯人，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叫德鲁兹阿拉伯人，啊，是回教徒，啊，非常勇猛善战，啊，在以色列的士兵当中也是非常被尊敬的一帮，他不是犹太人，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种族歧视的，对吧？那么这个旅长呢，他听说他的4个士兵死在一个不是没不停没是死在里边，就是他派了4个士兵进去搜查一个房间，结果呢在那里被别人给伏击了，对吧？那么他在这联系了半天联系不上，那么就不知道这4个人怎么回事了。旅长亲自带领了10个士兵说跟我上，所以这个成了这个现在我们跟以色列士兵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描述了，叫做跟我上，对吧？然后他第一个冲进去啊，倒进去，结果他也遭到伏击，11个人全部死掉，包括他，对吧？这个就是犹太人当中的一种文化。咱们这次去以色列的啊，这次去以色列的那个张教授啊，这个咱们以前的导游啊，听说我们来了，很高兴到耶路撒冷的旅馆来看我们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最明显的文化叫做没大没小。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尊规观念不明确，对吧？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尊卑观念是不明确的。那么为什么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尊卑观念不明确呢？ 这就是因为在这个文化里边有对上帝的敬畏的本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尊卑观念就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对不对？我越来越压制你，我就越来越高，越来越这样。当每一个人都面对上帝的时候，在彼此看的时候，就不再觉得我比你有什么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罪有限，不过我们分工不一样而已。我们知道现在的以色列总理叫内塔尼亚胡，对吧？很多人都说内塔尼亚胡怎么怎么的。内塔尼亚胡他的哥哥，当然也叫内塔尼亚胡，他这个叫Benjamin 内塔尼亚胡，他的哥哥叫约尼内塔尼亚胡，啊，这个约尼内塔尼亚胡就是在一次乌干达营救人质的时候，去了100多个士兵，对吧？把这个被绑架到乌干达首都的这个恩德培机场啊，100多个以色列人质给成功的拯救回来，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经典的抢救人质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在那一次事件当中，以色列打得太漂亮了，只损失了一个人，就是他们这一次出去执行任务的组长，就他死了的一个，其他的士兵都活着。最高那个领队他死了，对吧？那就是现在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所以这一些人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高高在上，当然他也高高在上啊。以色列其实很世俗化的一个文化，但是因为这个文化里边他有敬畏上帝的那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耶稣讲的这一个尊卑观念的意识，在这个文化里就表现出来了不同。那么咱们举了这几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信上真信上帝的人，一个真信上帝的人，在他的心目当中，尊卑观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没有上帝的人，我们只能人比人，从中找尊贵意识。但是有上帝的人，尊贵意识就开始产生出像上帝那个样子，来表达他的尊贵观念。那么圣经里边这种尊贵观念，在中国文化里边有没有？在中国文化里边有没有？有。但是非常非常微弱的一点点，而中国人根本不理解他说的话什么意思。这个人就是老子。老子说过一句很像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他说上善，哎，你看这个跟中国文化正好相反，对吧？中国人说水往低处流，人怎么样？往高处走，对吧？只有老子说 No， 你要学习上善吗？你就像水一样往下走。居善地，心善渊，资历万物而不争。这是老子心目当中的最高境界的道和善。原来是往下走的，是资历万物的，是成就一切而不与人去争的。这是老子，我不知道老子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观念啊，所以我常常想到老子是中国的一位真先知，是吧？主耶稣最后说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来的。也就是说，人子来不是要人为他服务，而是他来为你服务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跟弟兄姊妹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英文里边叫 come to worship the Lord， come we perform a service， 啊，我们来做一个 service。 这个 service 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啊？啊，保养 the car service 啊，是来保养他的，对吧？其实这个观念是对的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我们来侍奉上帝吗 ？No， 我们来接受上帝来侍奉我们，来保养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对吧？所以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做传道人的人，我们自称是上帝的仆人的人，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来服侍大家。求主怜悯我，我不是在这里要夸奖什么人啊。弟兄姊妹坐在这里，大部分来坐在这里的人，你们屁股下的椅子不是你搬过来的，对不对？今天早晨这个椅子是不在的，谁搬的？我告诉你，是我搬的。我不是在这里说，你看我比你厉害吧，我怎么怎么，不是这样的。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效法主耶稣吗？我从来没有想要叫大家来夸奖我，或者叫大家怎么怎么样，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只有出于自然，才能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做下去。因为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想要大家说，哎呀，你看我做这些东西，你来夸奖我。No， 这不是学来的，这是生命里边的恩赐，是他的生命进到人的里面，使人的尊卑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我现在稍微有一点资格可以说点话了，对吧？我在上帝面前祷告啊，所以我说主啊，你多给我点白头发啊，这个让我不要老看着这像个皮孩子一样的，对吧？所以今年终于混到60岁了，对吧？那么过去生活的这些年，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我终于可以做一点见证。所以十年如一日的来服侍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人的品格高尚。我告诉你，我不是个品格高尚的人，对吧？我生来就是个家里边最捣蛋的孩子，最糟糕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上帝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对吧？使人从内心里边发出来，就像主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就是这样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说我们向他学习吗？牧，我们不断的接受他的 service， 我们不断的接受他的 service， 让他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每天来，每个礼拜天来给大家摆椅子，对吧？我心里很开心。我摆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看我做了这些事，怎么没人看见我夸我两句呢？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大概没有人夸过我，对吧？每天礼拜天我来开门，没有人说，哎呀，牧师你辛苦了，很少很少，对吧？从来没有，因为没有夸奖我，我就灰心了，我就怎么，我真的是感谢主，我走过到60岁的时候，我再回想一下，我说主啊，真是美好，你给了我这样的生命。所以大家坐着听到，我站着讲道，一喊喊一个多小时，喊完了以后，我太太回家说，你今天讲道又讲得太长了。我知道我应该在人的心理学啊，40分钟左右结束我的讲道，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对吧？可是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唯恐大家听不明白。我们讲很多例子，我们讲很多故事，我们讲很多东西，是为了让，因为听到是很累的，我知道，因为经常我也听到嘛，对吧？我听到之后，就使劲瞪着眼睛，哎，赶紧喝咖啡，吃两片精神片，别在那里睡着了。因为我坐在前面，大家都看我，我在那睡觉，那实在不好意思，对不对？我知道，因为讲到的人呢不会睡觉，因为我在讲嘛。听到的人，你不知道我下去在讲什么，你是被动接受的时候，其实你比我累。有人说你讲到的人很累，那我讲到的人不累的。讲到的人不是讲到的这个时候累，是什么时候累啊？是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累，是吧？大家都在那辛苦的工作，我们天天在那读经，在那写，那个时候很累，但是上来讲的时候已经不累了，因为神已经把这个道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把它传出去。我讲这个意思什么呢？主耶稣为我们活出了有尊贵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结论了。什么叫做尊贵呢？什么叫尊贵？ 什么叫荣耀？这两个概念我们现在把它描述一下。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父啊，我荣耀了你。父说，是的，我还要再荣耀。那是什么时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是他要人生当中，在他世上人生当中最羞辱的一刻的到来。因为那个时候他要被人鞭打，被人唾沫在脸上，被人剥光衣服，一件都不剩，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竖起来6个小时，让人家在下边骂他。那是他人生人类的历史上最黑暗最羞辱的那一刻到来。然而耶稣却说，这个时候我要得荣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理解了什么叫荣耀，就是凭信心来顺服他，用信心来顺服他。什么时候你用信心来顺服他的时候，你在你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见证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得荣耀的时候。这个观念是不是很新？是不是很颠覆我们的观念？有很多人说，一个什么高级官员，一个什么什么科学家，他信耶稣了，哎呦，耶稣很得荣耀。你看你看，爱因斯坦都信上帝，上帝多荣耀。这都是错误，这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想的荣耀。一个要饭的信耶稣和爱因斯坦信耶稣，在上帝的眼中看价值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只有真实的谦卑，真实的顺服，真实的把上帝的旨意活在我们生命里边，那是荣耀的。第二个，什么叫尊贵？什么叫尊贵？只有一个概念，就是把上帝的爱活出来，就是尊贵。你把上帝的爱的生命一活出来，你就是一个尊贵的人。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个观念，说爱使人低下。大家要不要跟我重复一下？爱使人低下。所以我常常跟姐妹们说，姐妹们很喜欢问丈夫一个问题，男人一个问题，说你爱我吗？我说你这个傻瓜，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他爱你吗，那表示说他跟你回答可能根本就是骗你的，对不对？女人就说了，我就是被骗我也舒服嘛。我说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其实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很简单，就是他愿意在你面前把他放在你之下，他来服务你，他来帮助你，他来支持你。我曾经说，我说一个很小的例子啊，你看看他是爱你还是不爱你。比方说啊，你们两个人一块到朋友家里去，哎，朋友端上一杯茶，这时候你们两个人坐得很近啊，这个丈夫啊，怎么你不小心把茶杯搞翻了啊？比方说男人啊，丈夫都给你一杯茶，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男人在你面前说，哎，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这个你看你把水都弄翻了，对吧？他不爱你。如果他说，哎，对不起，是我不小心啊，这个我没有这个事，因为我怎么样，他把这个羞辱担当在他身上，他对你的爱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意识问题，这是一个生命问题，这是好了，把大家所以一直和你争高低的那个人，他不爱你，那个甘心把羞辱担在自己身上的，那是爱你的。所以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做的，对不对？我们的羞辱都归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他让我们自由， 他去死，这叫做尊贵。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得了耶稣的生命，我们不仅仅是得了一个道理，我们得的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上帝说，是一个荣耀和尊贵的生命。因此，这个生命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付出任何的代价，愿意顺服上帝，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愿意因着爱去服侍他人，不是学样，是真实的活出来。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尊贵。如果我们一直是追求这个的，最后神要把永远的福分加给这样的人。在2024年一开始的时候，愿我们坚固这个观念，让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让我们也和他一同在永恒里得着荣耀。这一年当中我们所追求的，但愿我们重新定一个目标，我们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按照神的旨意去服侍人的人。阿们。愿神祝福我们。